我们今天进入约伯记来看二十二章以利法最后的论述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，人岂能使神有义呢？智慧人但能有义以己。你为人公义，岂叫全能者喜悦吗？你行为完全，岂能使他得利呢？岂是因你敬畏他，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？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，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，剥去贫寒人的衣服。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，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，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，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。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，折断孤儿的膀臂，因此有网罗环绕你，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，或有黑暗蒙蔽你，并有洪水淹没你。神岂不是在高天吗？你看星宿何等高呢？你说神知道什么？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？密云将他遮蔽，使他不能看见，他周游穹苍。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？这道是恶人所行的，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，根基毁坏，好像被江河冲去。他们向神说，离开我们吧，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，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。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，无过的人嗤笑他们说，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，其余的都被火烧灭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，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。你若归向全能者，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，就必得建立。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，将恶匪的黄金丢在溪和石头之间，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。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，向神扬起脸来。你要祷告他，他就听你，你也要还你的愿。你定义要做何事，必然给你成就，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。人使你降卑，你仍然可以说必得高升。谦卑的人，神必然拯救。人非无辜，神且要搭救他，他因你手中的清洁必蒙拯救。以利法启动了第三次车轮战，是他最后一次上台。这几个论述简单来说，第一，二十二章一到五节，上帝哪会受人左右？原因是约伯二十一章十五节说，侍奉神没有什么好处。以利法就抓住约伯这个抱怨的尾巴，认为你太实用主义了，你太功利主义了，因此呢，就抛出质疑：人对上帝有用吗？即使你是智慧的人，上帝哪会需要你呢？正好是撒旦所关切的问题。上帝啊，你其实是希望人家的敬畏你，因此给人家好处。这个问题是以利法背后的论述，只是不同的地方是，撒旦质疑约伯敬畏上帝是为得好处，不过以利法所质疑的是说，约伯啊，你敬畏上帝，你为人公义，岂能叫全能者喜悦吗？造物主哪会被人善或恶所左右？短暂会腐朽的被造之物，怎能影响不朽的造物主呢？以利法的意思等于说，约伯你不要臭美，上帝哪看你的脸色。二十二章第二段呢，是六到十一节，以利法说，瞧瞧你干的好事啊。他给约伯戴了犯了大罪的帽子，他鸡蛋里面挑骨头。二十二章六到十一节说，你没有帮助贫穷的人、寡妇、困苦、孤儿，让他们空手回去，你根本没有社会关怀，你没有爱，就提出证据支撑说是罪带来的罚。这一次的论述的第三点，二十二章十二到二十节，轻看上帝的必没有好下场。他认为约伯在道德上的失败一定是神学上的错误，因此把战场拉高，试图从神学上来围捕约伯，好捉拿约伯进入悔改的笼子。上帝不是无所不知吗？他不是高高在上吗？可是你约伯竟然说上帝知道什么呢？上帝隔着星云岂能审判下面的人？以利法把约伯当作恶人的替身，警告约伯，你小心一点。 恶人是认为上帝哪知道我在做坏事啊，这个古老的恶人的错误概念。约伯，你不要像这种人，你如今的下场不就是你的最好的证据吗？他在辅导约伯，越辅越道。第四个重点，21节到30节说，只要肯悔改，你还是有得救的盼望的。用教导的角色提醒他的属灵定律说，上帝会制服那些傲慢而拯救卑微的人，上帝会搭救你的。22章的论述呢，约伯当然更痛苦。约伯是挑战三个朋友所持的道德世界的自律，并不是上帝没有看到恶人所做的恶事，只是我好人没有好报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第1章、第2章天庭的事，上帝允许撒旦测试约伯为特例，不是常例。三个朋友用常例来掐约伯的脖子，忘了他们都是剧中人，因此套约伯，让约伯听不进去，一再想表明自己的无辜，认为你们用机械式的定律，用功利的眼光来看神，让他觉得上帝离他更远。难怪约伯呢，在22章以利法最后的论述之后呢，约伯在23、24章给他足2章。这2章的论述，简单来说，23章1到7节，真希望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上帝耶。第23章3节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能到他的台前。23章第2段是8到17节，上帝如何做事，谁管得着啊？11节到12节，我脚追踪他的步伐，我谨守他的道，并不偏离。他嘴唇的命令，我未曾背弃。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，过于我饮用的食物。可是上帝如何做事，我怎么管得着呢？怎么还说这个苦呢？第3个回应，24章1到12节，社会不公义时的时候，上帝您在哪里啊？24章1到5节说，全能者既定其罚恶，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？有人挪移地界，抢夺群畜而牧养，他们拉去孤儿的驴，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，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，世上的贫民尽多隐藏。这些贫穷人如同远离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，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。可是上帝，你有没有帮助他们呢？13到17节，上帝岂真在治理这世界吗？特别13到14节，又有人背弃光明，不认识光明的道，不住在光明的路上，杀人的黎明起来，杀害困苦贫乏人，夜间又做盗贼。这种人上帝也没有审判呢？上帝没有真正在治理这世界。18节到25节，恶人别猖狂，终有收摊的时候。24章的24节，恶人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，他们降为卑，被除灭，与众人一样，又如骨碎被割。恶人最后还是会审判，可是我约伯却找不出到底我为什么受罚的原因。约伯竟是把对整个不公平的事通通捞出来。你要安慰别人的时候，有几个重点。第一，要用同理心来安慰搁浅者，你要让搁浅者感到归属感跟安全感。第二，你要有辅导的高度，而不要陷进去，深陷其中。第三，不要先存成见，陷入狭窄的化约神学里面的观点。第四，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，不要在伤口上撒盐。第五，不要忘记你是安慰者，你不是来审判别人的。他可能会呛你，但你不要因此呢就受不了，因此呢要伤他，他够苦了。第六，要视情况调整安慰的步伐。他现在最需要的呢可能是疗身体的伤，先做危机处理。第七，要依靠上帝来安慰搁浅者。上帝的时间表之下跟上帝同工，你不是救主，上帝才是。用依靠上帝的方法来安慰搁浅者，他人生痛苦你还不一定体会得到。再来，要引导搁浅者呢走出自怜自以为意的自我中心，让他进入神本。你的目标是要让他认识神，让他与神和好，让他与人和好。记得权益呢是需要时间的， 因此过程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更要紧，你要辅导别人就知道你不是神，你是剧中人，谦卑回到上帝面前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才可以帮助搁浅的约伯，免得越浮越倒。低头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辅导别人的机会，帮助我们有从你而来基督的心为心，同理心来帮助可怜的人，好让他们遇见神，帮助我们与你同工，仰望你，有高度而不要陷入其中，来帮助受苦的人，交托感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